今日讲题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是1984年当时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他出版的一本小说的名字。米兰透过小说里面不同的人物去表达他对生命的看法。在这本小说里面提到有一个人物叫做汤马斯，他是一个脑外科的专家，有一次跟朋友倾偈闲谈的时候，他即兴的就讲了苏联的独裁者史大林实行大规模的整肃运动，结果这个恶行带来了人民很巨大又无尽的伤害。当时的捷共效法史大林在捷克做同样的整肃运动。托马斯就这样说，他说如果推行这个邪恶政策的人，他看到人所受的痛苦结果，稍有人性的他都应该将自己的眼珠挖出来。其实一个是闲谈的，他的朋友就觉得他讲得好，于是就跟他说，不如你就将你现在所讲的东西写出来吧。托马斯后来勉为其难的就将他写了成为一篇很短的文章交给报社，报社的编辑也都赞赏他写得相当好。不过很可惜，这篇文章没出版到，因为苏联的坦克就镇压了捷克当时象征自由化的是布拉格之春。托马斯和他太太流亡到瑞典，然后又回到去捷克，回到自己所做的医院那里是复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手续要需要他办，就是托马斯要在一封信那里签一个名，表示他是出于无知写了一篇批评政府的短文，他愿意收回那篇短文。领导就对他说，你的专业不是写文章，收回这篇文章对你没什么损失的，何况这封信只是我们一个很小的手续，是内部全党之用，不会向外界发表。托马斯没有反应，领导就跟着说，这篇文章对一个脑外科专家有什么那么重要呢？意思是说，你收回这一篇文章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小说里面这么说，他说汤马斯他面无任何的表情，只是讲了一句说话，再没有比这样更重要的了，就是一句这样的说话。最后这位脑外科的专家当然能够复职，他转行做了一个抹窗的工人，签一个名字，我成日都签的，其实是执笔一挥很轻而易举的事，做这么简单的事就能够做回付了很多年的代价才成为一个脑外科的医生。但是不做这个这么轻而易举的签名，所付的代价就是由一位脑外科的医生转做抹窗的工人。从经济的价值判断，答案是很明显，因为托马斯不签这个名字，领导看来其实是一件很轻而易举的事，但他的体位是再没有比这样更加重要的事。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令到这位脑外科的医生签一个这么简单的名字他都不签得到下去呢？ 是因为人格的问题。托马斯是一个有良知、有信念的人，他可以否定、纠正他曾经做错的事，但他不能够否定自己所做正确的事，否定自己的信念、良知。托马斯一生就看不起自己，他背着一个是无尽的谴责自己这个重担去生活下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对托马斯来讲，最大的报酬就是他能够尊重自己，光明正大、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下去。今天的经课出现了两个同样是要承担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的人物。第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位我们很熟悉的、绝对不会陌生的一个人物。我们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表哥，按圣经所讲的，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在将要来临的救主的面前预备道路。圣经说他要照亮坐在黑暗或死阴里的人，叫主的百姓是因罪悔改。圣经说当约翰逐渐长大的时候，他身体健壮，就住在旷野那里，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一个拿细耳人，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到时候满足，他就走遍约旦河一带，在旷野大声的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很简单，很有力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不悔改，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就好像个斧头已经放在那个树丫那里。我现在为你们施洗，是用水，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但是有一位将要在我后来的，我甚至为他解鞋带都不配。福音书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为耶稣做开路、做先锋的工作，是有相当相当好的果效。当时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地区的人都来到约翰那里，甚至有不少的是有名望、有权位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接受洗礼。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肯定不够一年，很短的时间，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事业如日方中，他的成就是很辉煌，他的影响力很大，不够一年的时间就有这样的成就。如果能够继续留在旷野里面为耶稣做是更多预备人心的工作，对耶稣的传道工作不是最好吗？不是配合得最理想？但是有一天，约翰听到当时的独裁者希律王，他不合法地娶了他兄弟的太太希罗底。约翰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就公开责备希律，要求他悔改，正如他在旷野里面所讲的道一样，要悔改，行为要悔改的心相称。圣经没有讲到约翰心里面有没有挣扎，但一个正常的人，对约翰来讲，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挣扎。我仍然都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人仍然都需要我，是源源不绝，有很多人是来到是这个约旦河里面接受洗礼，我能够多做一段时间一定更加理想。事实上希律王绝对没有阻碍他的工作，甚至按圣经所讲的是很尊重他，听他的话，他能够对希律所做的恶事，这件恶事如果能够只眼开只眼闭， 睇唔到算啦，忍耐一阵间，忍耐啲，唔好讲，唔好提，当冇发生过，何必因小失大啊？结果，佢对希律王嘅责备，就带嚟旷野传道工作一生即逝嘅结束，甚至系被杀殉道。死嘅时候系芳华正茂，一定冇30岁，可能29岁或者大概咁样样嘅年纪，值唔值得呢？如果你身边，你系佢身边嘅朋友，你身边嘅人，你会唔会叫佢忍下啦？暂时唔好讲住啦，算啦，佢做恶事，你估净系得呢件咩？大把嘢要讲咧，收声咪得咯，唔好讲。从世俗嘅价值判断，对一个独裁嘅君王嘅批评系唔会带嚟改变，但系结果好明显系唔值得嘅，甚至被认为好愚蠢。但系相信对施洗约翰呢位被上帝所拣选嘅先知，佢所做呢一个生命当中不能承受的轻一个咁样样嘅行动，佢系忠于上帝嘅托付，唔好背弃佢嘅信仰，唔受指责，有一个磊落嘅良心。佢所做嘅，可能从人嘅眼光嚟讲，真系好蠢，真系唔值得，系唔系好有智慧？但系佢所做嘅，是得到耶稣基督的平反和肯定。在三卷不同福音书对他，耶稣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第一个就说，在世上凡是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第二个评价，他是最后的一位先知，他比其他的先知大得多，比以利亚、比以赛亚、比很多圣经说他比他大得多。然后约翰福音说，耶稣说他是点着的明灯，他的生命为上帝燃点，照亮生在黑暗当中的人。另一位今日经课里面都展现了承受生命不能承受的轻的，这个是风骨节气的人，是先知阿摩斯。圣经没有很详细描写他的一生，甚至都没有讲到他后来人生的路程怎么样。圣经说他是属于南边，当时以色列分南北的，南边犹太国的人，但他被上帝呼召去北边以色列当时的宗教中心伯特利做先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他说给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说上帝的审判要临到，王朝将要灭亡。这种颠覆性的说话被当时支持王室建制在伯特利担任大祭司的阿玛谢所攻击。为什么？因为皇室的祭司他们所讲的信息就是说平安啊，平安啊，纵使有危险不紧要，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一定保佑我们。阿摩斯的说话对王国家是造成很大的威胁，对大祭司的身份地位也都带来很多的冲击。所以这位大祭司阿玛谢就找人去到皇帝面前去诬蔑，去抹黑阿摩斯，就跟皇帝说他图谋背叛国王，煽动民心，令到国家出现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受不住他所说的说话，他希望耶罗波安能够采取行动去对付阿摩斯，但他没有把握耶罗波安有什么行动，所以他也有两手准备。如果当耶罗波安没有行动的时候，他同时就派人就去到阿摩斯那里，他说 跟他说，他说你做先知是找两餐饭吃啫，我们的事，即你如果做先知只是为找两餐饭吃，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翻翻去南面的犹太国，这里是北边以色列国，跟你无关，不关你事，你不可以再在伯特利去宣讲预言。圣经没有讲到阿摩斯心里面有什么盘算，我继续在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地方，不是我地头这样讲的话，在北边的伯特利继续这样讲，祭司的家族会对我采取什么行动，我性命会不会是有危险呢？阿摩斯在北边是不受欢迎，他性命真的可能有危险。事实上圣经讲他的专业不是先知，他的专业是牧羊人和农夫，翻翻去南边自己的家乡做翻自己的专业没有困难，甚至可以得到人的肯定和尊重，得到人欢迎。为什么要留在一个不受欢迎的伯特利然后继续做先知？因为他知道一切都不是他所拣，而是耶和华上帝呼召他到这里，他就不能够随便放低上帝的托付，纵使不受欢迎，甚至可能生命有危险。马太福音十三章话俾我哋听，生命要常常喺十字路口里边做艰难嘅选择。圣经话，通往生命嘅门系窄嘅，路是少的，找到的人，坚持在这条路上行的人是少，通往灭亡的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走的人也很多。要承受生命中不能够承受的轻，要接受可能自己里面有很多疑惑，很多人不认同、不明白、不理解，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无论托马斯，无论施洗约翰，无论阿摩斯，要坚守、要持守坚定的信念，需要异乎寻常的信心和勇气。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平时一些的小的事上面，是实践坚持你认为要坚持的信念，在祷告当中是操练祈求上主同在的勇气。愿上帝帮助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不能承受的轻，可能对人来看觉得好小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值得不去做的事，但是对一个有信念的人却是一件不能够推却的事。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提醒我们人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要走的人是少，人往灭亡的门是阔的，走的人是多。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眼睛，有从你而来的辨识的能力，也都有信心和道德的勇气，好叫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是承担你要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主啊，知道不是我们能力做到什么，但是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与你同行， 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